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孙丕进遭绑架第二天冤死，八日后遗体被秘密火化；辽宁法轮功学员孙秀军在迫害中离世；曾遭七年冤狱，甘肃蒋明辉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东如来村法轮功学员孙丕进先生，6月17号在自家田里干农活时，被蒙阴县蒙阴街道第一派出所警察绑架，第二天被迫害致死。6月26号，中共蒙阴当局威逼家人已经秘密火化了孙丕进的遗体。孙丕进的妻子多年前含冤离世，而女儿孙玉娇现在仍然被非法关押在临沂看守所。孙丕进和妻子余再花二人在学练法轮功前曾患多种疾病，孩子身体虚弱，家境十分贫寒。有幸学练法轮功后，大人孩子的病在不知不觉中全好了。余再花从大法中知道了做人的道理，悟懂了人生意义，他努力孝敬公婆，家庭和睦。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团伙迫害法轮功后，孙丕进、余再花夫妇因坚持修炼，接连遭到蒙阴镇王世新、龚丕宝、江怀忠、王鑫等恶党不法人员与蒙阴610、泪岩城、房思敏、王鑫等打手的残酷迫害，家被抢劫一空。孙丕进在2003年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潍坊监狱遭受了种种非人折磨。孙丕进的妻子余再花曾多次被关押在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被非法劳教，遭到多种酷刑摧残，于2015年8月19号含冤离世，年仅47岁。2021年，蒙阴县610和国宝又以所谓清零为借口，拉网式骚扰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6月17号，孙丕进被警察绑架，第二天，家人突然被告知孙丕进去世。孙丕进的二哥二嫂和四弟被通知到现场确认死亡。当时现场有610人员和警察几十人，用各种语言恐吓孙丕进的亲人。610人员说孙丕进是跳楼自杀，但不让亲人仔细验尸。亲人只看到孙丕进没了一个眼球，半边头塌陷，胸腔塌陷。当时公安警察封锁中医院，封锁消息。为了掩盖这起冤死案真相，当局还秘密地派出了党政人员和许多特务潜入到孙丕进所在村和他岳父的村，对他亲朋监视威胁，对他哥弟等家人强制封口，不许他们请律师打官司、上访、接触法轮功学员，说出真相，连处理赔偿费都不许说出。他们还在6月26号强制孙丕进家人同意秘密火化孙丕进的遗体，使他的冤死之因一时成了谜团。从6月18号将一个好人害死，到当月26号强制火化，还不许控告上访，蒙阴县不法之徒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了整个事件的处理，显然是在掩盖自己的杀人罪行。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2号，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孙秀军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多次体检不合格，于6月5号被以监视居住的强制形式回到家中，但派出所警察强制他离开大连。孙秀军由他大哥接回黑龙江老家才一个半月，于7月19号含冤离世，年仅50岁。2000年11月2号，孙秀军被大连市开发区哈尔滨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一直被非法关押在开发区哈尔滨路派出所。在被关押期间，他曾被警察扒光衣服、泼冷水、冻、 曾被电棍电，还被拳打脚踢过，之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大连教养院被非法关押期间，孙秀军曾被管教人员用电棍电、不让睡觉等进行身心折磨。22年来，大连十几万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据已经报道出的消息不完全统计，大连地区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47名，几千人被送进戒毒所、看守所和洗脑班，827人被非法劳教迫害，371人被非法判刑，众多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绑架、关押、劳教、关洗脑班、酷刑折磨，甚至被活摘器官，多少家庭被迫害得支离破碎。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法轮功学员蒋明辉先生曾遭七年冤狱。2021年8月4号傍晚，蒋明辉在天水路一家属院给民众送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派出所警察马占贤、李东等人绑架，非法抄家。蒋明辉今年48岁，北京北方工业大学毕业，原兰州市机械局计划处副处长。2004年12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遭绑架，后被兰州市城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工作被开除。当时前妻通过向法院提供虚假证明获得强判离婚。在兰州监狱，蒋明辉遭受高强度的奴役劳动、洗脑迫害、强制转化，每天被奴役剥大蒜10小时以上，满手被刀划的伤痕累累，加之蒜水浸泡，更是火烧的疼痛。监狱卫生条件极差，阴暗潮湿，他和许多人身上都生满了疥疮、痱子。2007年初，蒋明辉被关在小号室，由四个犯人包夹，不许出门，不准上厕所，白天大小便都在号室马桶解决，晚上不准睡觉，整夜不熄灯，强迫洗脑转化，持续50多天。如今蒋明辉又被警察绑架，他的家人正在向团结新村派出所提交申请，要求释放亲人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8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三位澳洲人得法修炼，持续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7月16号，在美国华盛顿地区举行的720法轮功反迫害22年集会上，来自澳洲墨尔本、现居纽约的西人法轮功学员西蒙·维雷沙卡做了简短的发言。西蒙从青年时代起就修炼法轮功，在反迫害历程中走过了22年的风风雨雨。年轻时的西蒙和双胞胎弟弟尼克一起经营一家园艺公司，西蒙的太极班老师是一位50多岁的华人陈女士。修炼法轮功几个月后，她向学生们推荐法轮功以及法轮功创始人的两本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班里的学生有一半表示感兴趣，其中包括西蒙和凯蒂。数年后，凯蒂成为了尼克的妻子。西蒙曾经腰痛、肝脏出血、关节酸痛，在十几岁时由于父母离异而沾染毒瘾，导致身体健康恶化、精神萎靡。他曾用数年时间和大量金钱来寻找治愈方法，当时已经练了8年的太极拳，但效果有限。西蒙内心一直在寻找精神升华的更好方法。他说，我在1998年开始修炼， 第一次读转法轮的时候，我被深深的打动。我意识到李洪志师父是当今世界上真正的传修炼大道的正法师父。我把之前一直在练的太极拳立刻放弃了。当西蒙开始练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后，所有的病痛在一周之内就都消失了。他说，法轮大法对他有救命之恩。1999年7月，中共开始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疯狂迫害。西蒙、尼克和凯蒂成为前往北京请愿的第一批西人法轮功学员。两兄弟和凯蒂觉得，澳大利亚政府也应该明白这些事情。从此，他们跟其他学员一起继续向澳大利亚的国会议员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真相。此外，他们还用各种方式向澳洲民众、媒体讲述法轮大法的真实情况。就这样，西蒙和尼克·凯蒂夫妇在反迫害讲真相中不知不觉地走过了22年。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194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编辑部通知，第18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通知。通知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日。从即日起开始征集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稿件，希望中国大陆的同修们踊跃投稿。正法修炼已经走过22年，过去的20个月是人类社会中很不同寻常的又一个瞬间，将持续到何时尚不得而知，但对人类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我们讲真相的方式无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而我们修炼人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也就是说，我们坚定修炼真善忍的心不变，助师救人的心不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就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把救人的事做到实处。在看似漫长的历史瞬间中，在法轮功受迫害的中国大陆，在疫情带来的环境变化下，老学员是如何学好法，作为修炼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对待周围一切人和事的，如何在困难中、坚持中、矛盾中不断被大法净化和提升的，掉队的学员、新入门的学员是如何奋起直追的。希望中国大陆的各位同修珍惜每一次明慧网大陆法会的机会，用心写出自己的那一份实修心得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大家比学比修，共同精进，早日达成师父所要的。希望同修们共同努力，使本届法会圆满成功，为后世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足迹。投稿方式和注意事项：一、征稿时间2021年8月3日开始，9月15日截止，请尽早动笔，在8月底之前寄出稿件，给编辑充分的时间处理稿件。二、征稿只面向身在中国大陆环境中的大法弟子。三、请同修在写稿、整理和传送稿件时，既能让读者看懂故事，又能兼顾安全问题。四、请尽量用明慧网新近推出的网页投稿，站内信箱在翻件过程中，但可以使用。五、从站内信箱投稿，请寄大陆法会专用信箱，法会的拼音@明慧的拼音.org。明慧编辑部，2021年8月3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打疫苗的思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日。明慧网8月2日刊登了关于打疫苗的交流一文，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疫苗本身的好坏，个人打不打疫苗等都是常人中的事，这和常人吃不吃药、吃什么药、药的效果如何差不多。作为修炼人，我们都知道这次中共病毒的真正来源和所针对的对象，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就是来救人的，所以这个疫苗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意义。而且疫苗本身也是一种病毒，修炼人的身体是纯净的，不能够往身体里注射不好的东西，所以真修的人是不该打疫苗的。但实际情况是很复杂的，就我本人而言，我在一个商业企业上班，公司五月份组织大家打疫苗，我明确表示不打，当时公司的主管也没有说什么，但近日疫情升温，我所在的商业区开始实施严格的封闭管理，有一个从高风险地区来的人被检查出发烧，结果那一栋楼全员做核酸检测，也就是那一天，老板直接找我，要我打疫苗，我表示不相信这个东西的效果，他说13亿人都打了，你怎么就那么不相信呢？我觉得不能够给他讲得太高，所以就讲国家卫健委不是讲自愿吗？他说现在情况不太一样了，很多地方出入都要求出示疫苗注射码，相关部门给他的压力很大。我知道他说的是事实，老板接着说，你的信仰我不管，其他方面比如有人来找我了解你的行踪，我可以给你顶住，但这个事我没有办法。我也不想让他过于为难，答应考虑一下。我仔细想了想，现在商业企业和一些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一般都被要求全员打疫苗，在这样的情况下去打也是符合常人的状态，仅此而已，这和常人打疫苗是希望得到疫苗的保护完全不同。好比去年疫情严重时，许多同修出去讲真相时戴口罩，而其实口罩对我们什么用都没有，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打不打的本身，而在于怎么看这个问题，真正的把心放下，疫苗本身的毒性对我们是不起作用的。我是这么做的，当天下班后，我去附近的接种点打了疫苗，打完后回家练功，心里有一念，要把这个东西排出去，当天没有什么反应，第二天早上觉得头昏，我默念发正念口诀，过了一会儿出了一身的汗，一切就都正常了，那个东西真的被排出去了。记得原来看过一篇交流文章，作者在黑窝里被强行注射药物，他请师父的法身把药排出去，同时自己向内找，加强正念，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想这应该是差不多的。明慧网那篇交流文章的最后强调必须是真修的，我想这是对的，所以我的最终看法是，在可以选择的情况下不要打，在的确无法选择的情况下，只要自己是真修的就没有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不要受疫情社会形势影响，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5号。师父在经济要旨三问候讲法中讲过，不要受常人社会形势变动的影响。在当前中共病毒造成的疫情下，几乎整个世界都在学中共邪党的封锁隔离的措施，国内的疫情时好时坏，有的同修非常关注今天哪里疫情怎么样了，明天哪里封城了，哪里要求全部打疫苗了，要多买点什么东西备着了等等，根据表面形势来判断事情，无形中助长了人心。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知道根本不是什么疫情传播不传播，谁得不得，什么时间表现出来，那都是瘟神根据原则布好了的，这原则就是看这个人是否拒绝真相，是否和邪党走在一起。 不要随着邪党的控制模式走，心要在法上，知道怎么回事，在表面的常人社会生活上理性一些。大法弟子就是助世救人，就这一件事，其他事情不管多乱，只要在法上用法衡量，遇到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过于注重常人的社会形势，就会被带动，不自觉地偏离法，容易被邪恶钻空子。个人所悟，有不足之处，尽情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一文师父评语的领悟，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3号。对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这篇文章，师父在评语中说，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我对这句话的思考理解领悟如下。一，无论什么理由，今后都不应该再使用这些软件在网上学法了。这些软件，个人理解，是指能够集体互动学法的社交类型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有很多原因和内涵。个人理解，不能用的其中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不能或者说不让在网上学法了。二，师父的话就是法，就是法的需要，法的运行方向和方式，就是说今后法不允许这样做了。网上学法及其他一些事情，在正常状态下本来都是不允许做的，只是在正法的特殊时期特殊情况下才勉强开许的，所以绝不能当作正常状态对待。以前没有这样说，现在这样说，也许正法的特殊时期即将要结束，要进入正常状态了。三，师父让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网的态度。明慧网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不支持网上学法，否则不会发表这样的文章。至于原因，大家尽可交流，但是原则和态度就是不支持、不提倡网上学法。四，为什么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原因有很多，也许是因为安全问题，也许是因为会产生种种不符合法的事情，也许是因为不符合法的修炼形式，也许是因为不符合法的流传形式，也许特殊时期即将结束，不允许这样了。到底为什么？大家尽管去悟。总之就是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了。五，同修找出来继续使用一些软件坚持在网上学法的各种理由与事实，也许能够成立，但其实也不过都是人心或人情而已。就像亲友得了绝症，对他欺骗隐瞒一样，虽然有情可原吧，但是都不符合法，因为法就是真善忍。那么我们就应该遵照师父的法来做，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六，所谓交流的目的是为了能自觉自愿，确定无疑，明白无误地按照法去做，否则如果心里不明不白，犹豫不决，狐疑不定，不能确信无疑，即使勉强以法为师在做，也不能坚定。七，不在网上学法了，以后应该怎么做？那就是要在当地开辟修炼环境，在现实环境里修炼救人，为以后大法流传，留下一个正确正常的修炼方式。以上只是个人的思考与看法，如果不对，不符合法，希望同修指正， 因为交流本来就是这样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的。至于最终如何做，那就看个人选择了。师父的话已经是讲得很明白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深剖大陆学员网上学法着迷的原因，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4日。我是在网上学法的同修，我看了有师父评语的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后立刻在线下学法了。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真舍不得，不光我自己这样感受，好多下来网上学法的同修也是这样感受。那么为什么大陆大法弟子如此着迷网上学法呢？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这些大法弟子本身自我约束能力差，自己不能静心学法，在网上找到了集体学法环境，会多学些法，因此非常珍惜。二是网上学法方便便捷，大陆每个地区学法小组少，即便学法也不能保证一天一次，一般一周一或两次，有的学法小组还离家相距很远，路途也花费时间，费时费力，非常不方便。因此网上方便便捷的学法方式在大陆的环境下，对于很多大法弟子来讲却有了非常大的吸引力。在前几年，明慧编辑部就网上学法问题发了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大家看过后也只有少数人下来，我和很多网上同修仍然固守在网上学法方式，很多微信和 QQ 上的同修只不过改用了海外学法软件。事实上，自从在网上学法后，我确实是比以前精进了很多，所以使我更加欲罢不能。不光我自己这样，网上有很多同修都和我有一样的感受，在大陆这种环境下，这太方便实用了。直到现今，师父在弟子文章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发评语，这些软件都不能在学员中用。还有很多同修还在网上学法，就像当初2018年明慧编辑部发下须知后，大家还在网上学法一样，只有少数人下来，可见这种网上便捷学法方式有多大的魔力。幸好我还有必须听师父话的这种理智，在看到师父评语后没有继续执迷下去，同时对师父这句评语进行了深刻反思。一，由于网上学法方式的便捷，使在网上学法人数越来越多了，就导致后来越来越乱了，但是大家却不自知，还洋洋自得。直到现今写请大陆同修立刻停止网上学法文章的同修指出网上严重乱法问题，并且因为有师父评语才被大家重视起来，这说明什么呢？网上学法会有许多弊端，为破坏法也提供了市场，大法弟子在这些学法软件上自身是把握不好方向的，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跟随别人参与乱法。回想这些年，我自己也犯过这样那样乱法之事。二，不能自以为是，不要感觉自己在网上学法方便和受益就来坚持这件事。我们智慧是很小的，目光也是短浅的，我们必须圆融师父要的，才会走正自己修炼的路，才会达到修炼圆满的目的。我们修炼的路是师父安排的，不是自己给自己安排的，所以必须听师父的话，这是理智与清醒。自己当初可以在一段时间内需要外部环境及网上帮助学法，但不能长时间这样下去，在网上学法不能长期，不能形成习惯。我虽然现在下来学法了，但从学法的角度讲，最初在网上单纯学法确实对我帮助很大，让我走过那段艰难时期。当我走过那段时间，自己提高以后，法对修炼人的要求标准也不一样了， 我不能再固守以往的观念，要用更高标准要求自己了，不能还是保持网上学法的状态了。由于当时没有悟到这一点，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现在的时间和以前的时间不一样了，法对现在大法弟子的要求和以前也不一样了。以前师父没有针对此讲法时，用用可能还有些余地，现在是师父已经讲明了，那就是根本不能用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就是你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三，大家喜欢网上学法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方便便捷，这个图方便不肯吃苦的心就会被魔和旧势力钻空子。在现今人类社会，人们基本已离不开网络和手机这样的电子产品，为什么呢？也是因为方便，它的这个特性有一种巨大魔力，把人们吸附进去，使人们越来越离不开它，长期使用会使人上瘾，陷在其中不能自拔，渐渐失去做人的基本认知。就像毒品一样，少量使用会帮人解除痛苦，长时间使用就会形成了一种瘾号，并且伤害身体。现在仔细反思，法是学多了，长久在网上也让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好的心和魔性，如懒惰、依赖的心，自我管理能力越来越差，上网成瘾，网上的乱世让自己分心和浪费很多宝贵时间，不太关注明慧网了，主要看或听软件上的交流文章，对当地同修的关注和关心少了，都转向网上同修了，这些都是不正确状态，其实就是在不知不觉中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大家都知道，网络就是个魔窟，它背后有很多不好的因素，把握不好，它就会利用人的各种人心，把人吸附其中，从而操纵人，达到它邪恶的目的。那么，当我们离不开网络学法，是不是也上了魔鬼的当了呢？我们图方便的背后，会不会也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呢？人就是不愿吃苦，怎么省事怎么来，凡事都喜欢走捷径，那么作为修炼人，就得踏踏实实的修，一步一个脚印的按照法的要求走。当我们没有按照法的要求做时，想偷懒走捷径时，就会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一点一点引导你魔变，把你引到邪路。这几天下来学法了，学的不比以前少，按照自己的读法速度学，效果更好，对法理解的好，而且也没网上乱世干扰了，时间都留给自己了，也能自己去上明慧网全面看内容了，有一种回归正轨的感觉。还有一个毛病没戒掉，离开手机就很不舒服，总想去拿手机，拿了手机就情不自禁的就上网看看，顺便再看会儿视频，这种离不开网络和手机的瘾号，我还需要自己加强意志力去克制。以上是自己对网上学法的一些想法和反思，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心，清除邪恶的宣传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3日。我是一名年轻的女大法弟子，在政府部门工作。前几天的下午，我去市中心准备买点东西，靠近中央商务区有一个街心花园，平时有许多老人孩子在这儿休息游玩，
周围有商场，有学校，社区街道办事处也在周边，属于比较热闹的地方。我在停好共享单车时，抬头看见花园的花台边竖着一块醒目的牌子，约一米五高，一米宽，上面写着污蔑大法的话。我当时手里还拿着手机，因为停共享单车要用手机扫码付费。这时孩子快放学了，花台边停了许多车，已经有些家长在等孩子放学了。离我不到两米远，就有一个男子坐在三轮车上看手机，估计是接放学孩子的。我低头看手机，头脑里想着我该怎么办，突然想起师父在新经文《大法坚不可摧》中讲到的坚定的维护法，因为你就是大法的一员，坚不可摧。我想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维护大法，这个话在这儿，学生每天上学放学看见了多不好，我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既然我遇到了，就应该按法去做。就只想了几秒钟，本来这个牌子前面还停着一辆摩托车的，那个女的这时将车骑走了，我直接走过去，思想中只有一个念头，坚定的维护法，不能让这个话毒害众生。我把那个牌子用力折过来，是用塑料泡沫做的底子，上面贴的不干胶宣传画，那泡沫一下就对折过来了，发出声音。那个男子离我很近，看了我一眼，又看他的手机了。当时我也没有怕，也没有多想，但有点慌张，毕竟是光天化日在大庭广众之下。因为画是固定在木头桩子上的，我对折几下后，宣传画就关上了，看不见了，但是没有掉，我就走了。回家后心里还有点怕，我请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不允许邪恶因素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同时发正念，清除所有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所有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生命、邪恶因素。我又想，这个宣传画没有掉，挂在那里，我决定去把它彻底拿掉。同时我还准备了一张大法的真相资料，去年的台历画，上面讲的是一个警察明真相后得福报劝善的故事。我想这个适合给街道办事处的人看。到了晚上天黑了，我就戴上口罩一个人出去，我把真相资料贴在公园的张贴栏，然后把那个不干胶画彻底撕掉。路上的人看见我这样做也像没看见一样。毒害众生的宣传画是取掉了，但社区街道办的工作人员如果不明真相还会继续挂。马上要到七一了，中共的红色宣传简直登峰造极了，到处都是。我找到了街道办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然后由我们学法小组其他人准备寄真相信和打真相电话，愿善良的人能明白真相得救度。去了学法小组我才知道，在我之前已经有同修将公园内另外几幅大的醒目的诽谤大法的宣传画在半夜时清除了，我清除的是一幅小的在花台边。那天下午当时园内那么多人，不远处就是社区街道办事处，有摄像头，如果我当时有意念想到自己，我可能就不敢去做这个事了。因为我丈夫、公公都是公务员，我孩子在上学，所以我的安全对正实法很重要。这么多年，中共对大法的迫害让我的家人、常人如惊弓之鸟，长期处在担惊受怕中。现在他们稍稍稳定一点。当时真的没有想自己，想的就是坚定的维护法，我不能让这个话毒害众生，这是大法弟子的使命。一路走来磕磕绊绊，有惊无险，真正按大法去做，不多想，反而事情变得简单，救人更有效果。往往是人心太多时，想的太多，不敢做，不能做，结果耽误了许多救人的机会。修炼22年了，现在才悟到， 其实师父早就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了，只要你提高心性就能过得去。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尊的感恩，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少些遗憾，才没有辜负师父的再造之恩。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1年德国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加入媒体工作讲真相的体会，作者德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5日。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这份修炼心得稿中，我想讲述自己加入媒体工作的修炼过程，以及头几个月的修炼体会。几年前，我已经有愿望，想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尽可能多的人，让他们了解大法被中共迫害的真相，以及中共前所未有的反人类残酷行为，同时感到这样做的急迫性。2017年，我和其他同修一起创办了一个频道，在上面上传各种视频。我非常喜欢与同修的团队合作，尤其是以这种新的方式讲真相。我们都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努力，然而效果并不像我们或我想象的那样好，每段视频只有几百个点击，总的来说工作量似乎与结果不相称。我问自己，我们如何能用我们获得的这些技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不久之后，我们的小团队与我们的大媒体进行了部分合作，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覆盖面要大得多，我看到花费的人力得到了更好的利用。所以在2018年，我决定在周末用一天时间支持媒体工作，但要完全放弃这个自己创立的项目。我起初并不愿意，当我在柏林与媒体项目的其他人一起工作了几天后，负责人对我说，在某些时候你必须选择做其中一件事。在随后的时间里，我反思了为什么我很难完全投入到一个项目中获得最佳效果。当时我还读了一段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的法，就像这个拳头出去，大家攥在一起才有劲，你说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他想干什么，这没劲儿啊，出去就受挫呀，是不是？你们得有一个规划，得有一个安排，协调好，互相之间配合好。当我向内找时，我发现自己想出风头的执着和希望建立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成功项目的显示性。我意识到通过这件事，我就像那些执着的手指，没有考虑到拳头和最好的结果，而是执着自我，导致没有把修炼者的力量集中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一、决定全职在媒体工作。从2018年开始，我除了常人全职工作之外，一直支持媒体工作，特别是视频方面的工作。在媒体的工作确实令我很满意，因为我认为这是对讲真相的良好贡献，我也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在我的常人全职工作中，我没有这种充实的感觉，在我看来，工作总是更加琐碎，而且没有意义。尽管我一直很清楚，我的工作做得很好，在那里也讲了真相，但总是缺少一些东西。一段时间以来，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全职从事媒体工作。然而对我来说，始终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媒体工作的报酬非常微薄， 我无法想象能够靠少得多的钱过日子。2020年10月，我当时在常忍公司接受的资格认证课程就会结束。在那年年初，我就不断考虑如何能安排更多的时间用于媒体工作，但我不想完全放弃我的工作，因为课程结束后会带来一次大幅加薪。因此，我思考并计算有什么方案可以减少常人工作时间，让我既能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媒体工作，又能赚到足够的钱。我坐下来计算了好几次，需要多少钱或希望每月有多少钱，以及我可以减少多少小时的常人工作。我设置了不同的模型计算，里头涉及即将增加的薪水，我现在的工资水平，在媒体工作的时间多少等等。结果我自己得出的结论是，不管是加薪之前还是加薪之后，我的工作时间减少到 50%， 仍然会有不错的收入。因此我决定用这个解决方案。然后当我在2020年8月去找当时公司管理层谈话，告诉他们我减少工作时间的计划时，老板表示热情不高。随着晋升，我本应承担更多的任务和责任。从这一点来看，老板认为我减少工作时间的选择并不现实。因为我知道管理层对我的工作成果和我本人都很认可，所以我想我可以施加一些压力，就说如果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考虑辞职，完全离开。然而老板表现得不以为然，他说这最终是我的决定，我需要倾听自己的心声，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谈话结束后，我很失望，一方面因为我的老板没有试图挽留我，另一方面我清楚地认识到事先对工作时间模型的所有想法完全是多余的。因此我面临一个决定，要么留下来继续工作，尽管会加薪，但仍然从事我认为无聊和无意义的工作，要么在媒体全职工作，工资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但做着充实而且我打心底认为很重要的事情。跟老板的谈话结束后，我只是简短地想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从年初开始，我就很坚定，希望多为媒体工作，少做常人的工作。我绝对无法接受自己继续全职做原来的工作。相反，当时老板的话还在我脑海中回响，我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必须自己决定。今天，我确信这是师父的一个点化。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明智的管理者通常会尽一切可能留住高素质的员工，因为公司也在他们身上做了大量的投资。在心里，我很清楚自己想为媒体工作，于是在柏林午休时间，我给媒体负责人打电话，说减少常人工作时间的计划没有成功，但我想开始为媒体全职工作。在那一刻，我真的只是听从了我的心声，排除了头脑中一直对经济前景的思考和担忧，而是心想会以某种方式解决的。在谈话的同一天，我就把辞职信放在原来公司的老板桌子上，他当时还有点惊讶。现在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我的内心深处知道我是大法弟子，然而我经常以常人的观念来做理性的权衡，因此当我的心与我的判断发生冲突时，我学会了相信我的心声，因为大法在我的内心深处，所以要相信真正的自我想要什么，不要给教育形成的人类观念太多的空间。二，经济挑战。于是我没有多想，就做出了决定，在中共病毒危机期间辞去了我的既有保障又高薪的工作，成为自由职业者，为媒体工作。以前所有的计算模型已经变得没有必要了，相反我必须看看在将来如何靠少了很多的收入来生活。同时我再次有了那种信心，就是觉得不管怎么样都会搞定的。首先明确的是，我需要降低固定开支，所以我从最高的支出开始，那就是租金。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住有三个房间的屋子，总共60平方米。我问一位同修是否想一起合租公寓，一起合租的过程出乎意料的容易，同修也很快就找到了下家，所以我在开始为媒体工作之前就已经能够降低最高的固定支出了。以前我的卧室、客厅和工作室是分开的，这是优势。然而现在我只有一个17平方米的房间，以前在三个房间做的事情都得在这一个房间里做，而且得把所有东西都放进去。我当时意识到我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我认为这也磨去我对舒适和财富的执着。令人惊讶的是，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相当容易，我的心相当淡定。我以为我已经很容易地通过了关于财富和金钱的考验，然而我错了。当我开始从事媒体工作时，突然出现很多高额的支出，例如汽车需要保养，笔记本电脑需要昂贵的维修，还有几件新的物品需要购买，所有这些费用都是媒体收入所无法负担的。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只看到很多高额的支出，而收入却非常少。我不仅收入不多，还不得不动用我的积蓄，而且看起来我到某个时候也无法再进行储蓄，得失去一些经济保障。当我告诉父母我的新工作情况和较低的收入时，母亲问我是否够用，我说我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够我用的。然而我父亲接着说，目前可能还够，但还需要向前看，考虑如果我想成家，如何在经济上做到这一点。这让我的心动得很厉害。我从父亲的评论中看到我还隐藏着对经济的许多担忧，比我之前在表面上意识到的还要多。虽然内心翻腾得很厉害，但我还是能够相对冷静地回答说，那样的话情况也会改变的。当我想卖掉旧相机时，出现了一个转机，这个东西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觉得必须处理这事，看能不能拿到赔偿，但拖了几个星期没有任何结果。不知什么时候我内心就把它放下了，想好吧，也许这时候我得失去点东西，因此我能够接受持续不断的物质损失，并把它看得更淡。当我放下了对一直失去金钱的担心时，有一天我惊奇地发现银行账户上收到一大笔金额，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研究这笔款项的来源时，最终发现原来是来自一家大型邮寄公司。12年前我是在那里买的相机，而且金额是当时的购买价，这比我丢失旧相机的损失要高得多。此外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恰恰现在相机丢失了，邮购公司却表示可以按全额购买价格赔偿。尽管相机是在邮寄中丢失的，但绝对不属于30天的退货期内。当我思考发生的事情时，我明白了，不断失去金钱是对我的一个考验。当我接受这一损失时，持续的经济损失就停止了，甚至得到了一些补偿。由此我明白，我必须失去一些东西，才能通过看淡金钱的考验。我的理解是，当时我的所有损失显然比我实际应该失去的要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得到了一些补偿。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这件事让我意识到，我不必担心金钱，也不必为了让自己过得好而想达到特定的标准。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对师父有信心，认为这一切都会以某种方式解决，但是还得继续磨去那种认为必须用人的努力来解决经济状况的担忧。现在我知道，我只会失去不属于我的东西，我可以完全相信，我总是会得到我当前生活状况和修炼所需要的东西。三，为媒体工作发展技能。从2020年9月开始，我就全职从事媒体工作。一开始我在视频领域已经有了一些技能，我也仍然特别喜欢做这个，但很快 新的任务就找上门来。我意识到，我不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是承担对整个项目来说很重要的任务。这样，我们作为整体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任务和任务的变化总是与我的修炼有关。起初，我总是很高兴，例如自己剪辑录制好的视频采访，而别人来做文字编辑工作。我是读法律的，那时没有很好的新闻写作能力。我试了两次写文章，但热情不高，而且花了很长时间，文章读起来也非常枯燥乏味，所以不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不过过了一段时间，我意识到让编辑部的其他人写文章来配合我的视频是多么不方便。我看到我们在项目中的效率并不如理想的高，因此我产生了学习如何正确写作的愿望，以便我们能够在整体上达到更好的效果。以前，当我内心没有想写文章的兴趣或动力时，文章就变得非常无聊，更像是法律摘要，所以不适合发表。虽然我仍然需要大量练习，并在写作方面做得更好，但当我有意愿承担这项任务，以使编辑工作更有效率时，非常突然的，我的写作能力发生了变化。在没有特别注重写作风格的情况下，突然间我的文章不再像法律文字那么无聊，而是更适合在报纸上发表了。突然间我知道如何更好的写作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人整个功的演化过程在另外空间是很复杂的一个过程，还不是另外一个空间，所有的空间，各个空间中身体都在起着变化。你自己能做得来吗？做不来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我从未学习过新闻写作，我明白是师父给了我智慧，因为我对改善我们的讲真相项目产生了正的愿望。总的来说，我了解到有许多有趣的方式可以参与到媒体中来，不过情况总是这样的，我不只是做我想做的事，而是每次都被分配到恰如其分的任务，让我在不同方面修炼自己。我还注意到在工作中会出现许多新的机会，可以接触到更多人。因此我非常感谢有机会全职从事一个讲真相的项目，感谢师父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感谢我的同修，他们以负责的态度和真诚的心为我提供了宝贵的修炼环境。最后我想以师父的红影舞为何来这里与同修共勉。为何来这里，幕后都在等创世主救起，坏灭前已传救人的法理，可是人们追逐的是名利，奋斗一生的追求带不走，来去只有你，忙碌中已不知为何来这里，下世前多是自己天国的地，为救天众放弃了神体，人世的利益不重要，皆圣缘重新成就自己，找到真相，走出谜底，兑现来世的夙愿，才是你的大喜。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